擅长表演的大作家狄更斯。英国伦敦在19世纪初是一个雾气浓重的城市，河水污浊的泰晤士河畔码头边上有间阴暗的小屋，充满了霉味的空气里夹杂着刺鼻的鞋油气味，腐烂的地板吱吱作响，硕大的老鼠肆无忌惮的成群出没。这时，一个长着一头棕色头发、皮肤白净的少年坐在堆得小山一样高的鞋油罐堆里，不停地给每一罐鞋油盖上封盖。如此糟糕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吓倒这个小童工查尔斯·狄更斯，他反倒有点高兴，因为下班时间快到了，他又可以看到他的爸爸了。这是1823年某天的黄昏时光，狄更斯的爸爸这会儿正在马夏西债务监狱的窗口望眼欲穿呢。等到少年狄更斯穿过几个街区来看他的时候，父子俩不禁抱头痛哭，久久不能止住。狄更斯1812年生于英国的普斯茅斯，父亲是海军军需处的管家，却不善理财。狄更斯11岁那年，父亲因为欠债而入狱，全家不得不搬到了伦敦的贫民区，狄更斯也不得不辍学去做童工维持生计。生活环境的突变给了他很大的打击，但是他接触到了伦敦底层的生活。好奇的小狄更斯在干活之余，会去那些阴暗的小巷、霉臭的庭院里游荡，偷听夫妻吵架，观看居民斗殴。他那善于观察的眼睛像照相机那样摄下了小偷、无赖、贫民、乞丐、骗子、妓女等不同社会人物的形象。他当时并没有想到，这实际上是一笔巨大的财富，可以帮助他日后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。1838年，狄更斯写出了小说《奥利弗·特维斯特》，显出他擅长刻画伦敦底层社会生活气氛的高超才能。人们甚至觉得狄更斯把伦敦景物表现得这么生动，以至于狄更斯本人似乎成了伦敦的代名词，或者伦敦应该改名叫做狄更斯城。狄更斯在1850年完成了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，某种程度上形象地再现了狄更斯当年的生活。小说中的人物大卫也经历过擦油作坊的工作，有出入债务监狱的体验。狄更斯父亲不善理财的缺点成为小说中密考伯先生的个性之一，而密考伯太太则和他的母亲很相似。由于小说最初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刊物上，很多人便迫不及待地打听下一集什么时候出版，而更多的人在小说当中认出了自己。比如说，有一位叫做希尔夫人的，发现书中的毛切尔小姐就像她自己。毛切尔小姐心狠手辣，形象丑陋，她就写信给狄更斯抱怨。狄更斯回信说，小说形象是多个人物的综合，不过他的确修改了结局，把毛切尔小姐写成了社会的模范成员，使希尔夫人多多少少的得到了一点安慰。狄更斯的成名作是《皮克威克外传》，发表于1837年，狄更斯的名字因此传遍了全国，甚至比当时英国首相更有知名度。人们见面的时候相互用这部幽默风趣小说里的人物取绰号，给宠物命名，有些商家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皮克威克式的帽子、外套、手杖等等，形成了一股皮克威克热。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，和他本人的性格特点有关系。他具有出色的演员气质和表演才能，甚至受过相当好的舞台训练。狄更斯构思小说人物性格的时候非常投入，有的时候在行走的时候突然想起小说当中的人物形象，会不由自主地设想那些人物的表情，会突然尖声大叫或者是高声狂笑，把周围的人吓得大惊失色。他写作的时候会突然扔下纸笔，走到镜子旁边，对着镜子里的人说上一段书中人的话，并挤眉弄眼地模仿着说话人的表情，然后再回去写作。经过这样长期的反复操练，狄更斯能演无数个角色，从土财主到贵妇人，从妓女到军官，从喜气洋洋的大学生到视钱如命的吝啬鬼，他的嗓音、神态、表情和言谈举止顷刻之间可以做到变幻自如。 从1858年开始，狄更斯便在全国各地举行作品朗诵会。他有一副充满磁性的好嗓子，能发出各种丰富多彩的声音，并且加上极为逼真的模仿甜才，他的作品朗诵常常一下子就能够抓住听众的心，满场观众屏息静听，时而一起痛哭流泪，时而一起高声大笑，真像给他催了眠一样。人们甚至从其他的城市赶来听他的朗诵，还常常因为买不到座票而买站票。演出结束，人们仍然不愿意离去，渴望有机会碰一下他的手或者是大衣。有一次他演出的时候，不慎碰落了自己衣袖纽扣里的花，一群女士竟然你争我夺的去抢那花瓣，狄更斯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。善于观察和善于模仿使狄更斯得到了极大的成功，但这不是他成功的全部因素。狄更斯通过小说《大卫·科布菲尔》的主人公大卫的口，透露了自己成功的秘诀。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试图做什么事情，我都全力以赴地去做好它。无论我献身什么事业，我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它。无论做大事还是小事，我都是一丝不苟，兢兢业业。我始终认为，任何天生的或后天的才干，若不与坚韧不拔、谦逊踏实和埋头苦干的品质相结合，那就不可能有所作为。1870年6月，狄更斯与世长辞。他在小说中创造的成百个人物形象，惟妙惟肖地展现了英国19世纪的社会众生相。所以老古玩店、尼古拉斯、尼古拉贝、董贝父子、双城记、艰难时事等作品流传世界各地，他也成为英国文坛上继莎士比亚之后最著名的文学家。